看透新闻表面，捕捉真知亮点。希望之声，新闻看点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。今天是1月10号，星期一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。首先是纽三计划向所有非法移民提供医疗保险。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，加州最新的 COVID-19 安全指南遭到部分的医护人员反对。最后的一个消息是，旧金山四个 COVID 测试点因为人员短缺而减少工作时间。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。本周一，州长加文纽森提出了一份最新的预算。那根据这个预算呢，加州将成为第一个向所有的非法入境的移民提供医疗保险的州。那加州的医疗保险是于2019年开始覆盖26岁以及以下的非法移民的。那去年开始覆盖55岁以及以上的非法移民。现在呢，纽森希望能够推出立法覆盖其他的人。那最早在2024年1月1号这个立法就会要开始。那目前呢还尚不清楚啊，他是不是会分阶段提供额外的医疗保险，也不清楚他打算如何支付这笔费用。那这次的预算将扩大 Medi-Cal 的覆盖范围。 Medi-Cal 呢是为了低收入人群提供的医疗保健的计划，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，不管你是不是移民的身份。那加州预计啊，这将会扩大对 74.6 万非法移民的覆盖面。有一项立法分析认为说啊，如果要让医疗保险覆盖剩余所有非法移民，花费是每年24亿美元。最近的一次医疗保险的扩展将覆盖那些50岁以及以上的非法移民，使得纳税人每年花费大约是13个亿美元。一些激进的民主党议员上个周提议说，要在加州建立全国首个全民医疗保健系统，并通过大幅加税来支持这个系统，而这些加税必须要得到选民的批准。那这次预算呢，共计是2864亿美元，扩大对非法移民的医疗保险是其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一部分。那按照纽森政府的估算，加州预计在7月1号开始的2022到2023财政年度将会有457亿美元的预算盈余。那这个盈余啊，是因为经济的快速反弹带来了又一个高于预期的税收收入。那大约还有210亿美元是可以自由支配的盈余，而161亿美元呢，必须预留给教育的项目。那纽森啊还提议说，要留出90亿美元用于增加州政府的储备账户和偿还一些养老金债务。纽森还提议将大部分一次性盈余集中在五个关键性的领域，那这五个领域就包括，第一个是防治 COVID-19 疫情，第二个呢是因为天气变化而愈演愈烈的野火和干旱，第三个呢是用于无家可归者，第四个呢是收入的不平等，包括一些非法移民缺乏健康保险。那第五个呢，就是公共安全，包括打击最近的一系列的打砸抢的犯罪的行为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面的一个消息。那随着高度传染性的 Omicron 变种病毒导致更多的人住院了，加州公共卫生局在上个周六就发布了一个新的安全指南。那要确保啊，医院要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来处理这些增加的病例。但是最近的一段时间，这份指南却引发了一些医护人员的反对。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指南呢？那新的安全指南啊，就会在2月1号前是生效的。那根据这份新的指南， COVID-19 检测呈阳性的医护人员，如果没有症状，将不再需要隔离，或者是检测呈阴性，就可以立即返回工作岗位。也就是说，既然你已经感染了，那么你也可以接受受感染的病人继续工作。那加州公共卫生局就建议说啊，检测出阳性的医护人员要尽量的和其他的工作人员要分开，只与 COVID-19 的阳性患者来互动，并且要随时戴上 N95 的口罩。那公共卫生局还说啊，这一个变化呢是为了应对预计的 COVID 患者激增而做的准备，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变化，因为 Omicron 的兴起导致了关键的人员大量的短缺。那一些加州的护士就说啊，他们对公共卫生局新的这个重返工作岗位的指南感到非常的失望， 加州护士协会正在谴责加州公共卫生局的决议。协会主席桑迪·雷丁说，这个举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，使得病人处于危险之中。他说，我们非常担心，如果你让 COVID 阳性的医护人员来照顾弱势群体，那我们也会在医院内传播 COVID 的病毒。雷丁还认为，取消隔离要求非但没有对于增加医护人员数量有所帮助，反而会增加护士把 COVID 传染给其他护士的机会。他还说，如果医护人员要为病例激增而做准备的话，那就应该让医护人员自己制定协议来减少传播，这意味着不要让 COVID 阳性者回来工作。护士协会的另外一位主席泽内·特伦福·科尔斯特也认为说，加州的新指南将进一步增加医护人员和病人的感染风险。他说呢，对一些人来说，这种病毒可能看起来很轻微，但它对每个人的影响是不同的。护士协会希望通过发言能让公共卫生部门重新考虑这些变化，并且敦促加州的州长和公共卫生局取消他们的决定，以保障医护人员的健康和安全。我们再来听一听一些专家的看法啊。UCSF 流行病学教授乔治·卢瑟福博士对此评论说，加州的这个新指南呢是令人惊讶，但并非前所未有。他说，这是让受感染的人去照顾受感染的人。我们在南非对埃博拉病毒做过这样的处理，我们以前也做过。我认为人员配置问题导致加州出台了这个新的指南。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。今天也就是周一，旧金山卫生官员表示说，因为人员短缺和处理的时间增加，旧金山有4个 COVID 的测试点将暂时减少工作时间。旧金山卫生局说，在过去的几个周里啊，自从12月初开始的 Omicron 激增以来，这些测试点的测试数量是增加了一倍多。在这次激增之前，一些测试点的运行速度已经超过了 500% 到 900% 的容量。因此，从这个周一开始，四个市属的这个测试点每天将会减少大约250次的测试。在过去的一个周里，他们平均每天进行6000次测试，这就意味着，虽然 COVID 的病例还在激增，但是由于 COVID 的相关人员的短缺，这个城市没有办法进行同样多的测试。旧金山的卫生局强调说，他们预计减少测试时间只是暂时的。同时，卫生部门正在努力获得超过15万份快速的测试，定于本周初到达。那四个减少工作时间的站点，目前约占旧金山所有站点测试的 60%。这些地点就包括 Ella Hill Hunch， 下午会减少3个小时；东南健康中心只在周一上午减少3个小时 ；Alameda 在晚上减少2个小时 ；SOMA。从周二开始，上午减少3个小时。同时，旧金山卫生局还表示，官员们知道一些提供 COVID-19 测试的团体似乎没有相应的许可证和执照，他们正在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处理这种情况，并且研究适当的执法措施。卫生局说，人们应该谨慎行事，不要使用那些看起来好的不能再好的检测站，因为他们可能不值得信赖。那所有测试点都应该通过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 CMS 来获得有效的临床实验室改进修正案许可证，以确保诊断测试的正确标准。测试点呢，应该能够在被要求时出示许可证。CLIA 许可证书是可以在这里查询的。网址是 www.cdc.gov， 然后一个反斜杠是 CLIA， 再来一个反斜杠 lab search www.cdc.gov 反斜杠 CLIA 反斜杠 lab search。 那通过这个网址呢，就可以看看这个测试点到底有没有获得这个许可证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邓梅。